上一次谈到跟从主，今年的主题是生命与生活。我们也提到了，上一次我讲了，我说我到这个多伦多开车的经历，还记不记得？因为我知道几个礼拜都大家不提的，大家都不记得了。所以上一次我听到说跟从主的话呢，我们好像是跟着人的 follow me。但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时候，约翰福音比较重视的就是人的心，世人的心要归回神。马太福音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卷？还记不记得四福音里面都有不一样的写的对象？马太福音主要写给谁？写给谁？写给犹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马太福音一出来就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什么？家谱啊，所以他是写给犹太人，写给犹太人的啊。那么写给犹太人，是不是就等于有点像写给我们现在的什么基督徒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马太福音的角度说，若有人跟从主啊，那同样是四个福音都有提到跟从主，但是东西有不一样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谈到从马太福音来谈跟从主。今年的主题是生命与生活。上一次我们当谈到生命与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用约翰福音的跟从主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跟从主，我们的就会神会天父会尊重我们。这里的尊重，还记得我上次也提到了，就是好像怎么样，父母亲像我一样，我说我的儿子从1.5米长到1.8米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要赶快把我的儿子怎么样，让他的怎么样成熟度跟他的身量相比，好让我知道我的儿子是渐渐成为值得人尊重的人。神天父那一段跟从主来说，要使得神天父能够尊重我们，乃是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怎么样有了一个什么样成熟的身量，也就是生命与生活。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来谈这个跟从主的时候呢，神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过程，生命与生活是他看重的。马太福音里面谈跟从主的时候呢，稍微严厉一点要求，但是更确定地把蓝图写给我们，同时因着有蓝图有要求，他就真实地把他的更多的同在赏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刚刚今天早上唱诗歌的时候，有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你记不记得这首刚刚有弹莫英有领这首诗歌叫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我想问问看，你们对这句话的认识有多深刻？什么叫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？他说这是神应许我们的。其实马太福音的跟从主这句话事实上就这个意思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如何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什么叫我们的日子如何？我们的日子不容易，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有人在杜拜现在在享受72度的阳光，我们这边是怎么样零下，怎么要残雪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不一样的四季当中里面。但是我们的四季在冬天的时候神的同在，比较在困难的时候神的同在就给我们更深刻的同在。所以因着神的更深刻的同在，日子是苦的，力量却是大的。所以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这个两个如何是不一样的如何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马太福音里面谈到跟从主的时候，是要丰富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会谈这个主题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又是你自己主日的时候召聚你的儿女，召集你的百姓聚集在你面前，我们深信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必定与我们同在，并且要向我们吹气。在中国新年的前一个礼拜，耶稣，我们聚集在你面前，不但把欢乐赏赐给我们，医治赏赐给我们，也求你把属天的看见 就像今天的领会所讲的，我们的视野被打开，把以下的时间无依无靠，但却是毕恭毕敬的交在你的手里。不但把时间地点交在你的手里，也把这一群被你分别为圣的人交在你的手里，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 OK、上一次我特别提到了这个开车我们谈到开车的时候，我提到说我没有地图，是不是？我只有这个美国地图，没有加拿大地图。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把圣经打开来好不好？你知道我讲圣经讲到时候一定会用圣经哈。我们把圣经翻开来，马太福音16:24里面，这里面提到了今天的经文，他说：“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”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吧，来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在谈到地图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地图，但是我说马太福音给我们完整的地图，详细的地图。就是约翰福音提到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天父必定什么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是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，天父必尊重你。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更清楚了，什么叫做跟从？听起来好像很辛苦，我们一起来看什么叫跟从啊？舍己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背十字架啊。这里面听起来这个蓝图好像跟跟从就好像带来什么雪上加霜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感觉好像蛮沉重的，是不是？什么叫舍己？什么叫背十字架？哪一个人喜欢背十字架的告诉我，哪一个人喜欢背十字架的？没有人啊，大家都不喜欢背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有哪一个人喜欢舍己的？有没有人喜欢舍己？没有人喜欢舍己。那我们要不要背十字架？要不要舍己啊？要，是不是？要碰到不喜欢，到底要还是不要啊？要哈。所以这个神这一讲说，如果你要跟从我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讲的时候相当相当的刺耳哦。 OK， 那怎么会给我们更说的详细的地图呢？其实我们上次提到了，我们是有心交给神的就跟从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容易哦，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跟从主的时候，只要把心怎么样交给神，说 I am willing to do so， 我愿意如此，你举起手来，就像觉志一样，对不对？上一次跟随主是像觉志哦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哈，上一次举起手，我说我愿意跟随主，让天父做更多的尊重我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觉志。下面这个要求，今天讲的东西就不太容易了。但是下决心，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有新希望，对不对？今年我们要谈生命生活，对不对？上一次我邀请大家来谈说，将心交给神，让天父多尊重我们。好啦，天父要尊重我们，就好像一样，我现在呢得救了，我长大了，我在外体上长大了，因为我在地位上成圣了，我地位上称义了，这个叫做约翰福音的跟随神。为什么？我的儿子他到时候我连一句话都不要说，他就怎么样，嘣，他就怎么样，1.8米了，剩下的是什么呀？我要雕琢他里面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要说他的心要对着这个做父母亲的怎么样顺服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第一次谈到把这个顺服了，我们是下决心了，下决心就会碰到困难，下决心一定会碰到困难，因为下决心一定会接受到挑战。 为什么？你会发现你这一个人就是有心怎么样也无力。那所以罗马书里面的第七章啊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且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啊，不想做的恶我却去做，想做的善我却做不来，我真是苦啊。但是我们神告诉我们说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个能力了。下决心一定会碰到困难。这一段经文里面有结果可以来了解为什么要舍己，为什么背十字架。而且记得这里面的舍己跟背十字架是一起的。你看它，你看看这个你的圣经，这里面说舍己背十字架是一气呵成的，是两个动作但是一气呵成的。在希腊文里面写原文的作内容里面是讲说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，就好像就是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级啊，他在讲的东西的时候用的文法东西讲的是同一个东西，就是你要一起来的，那不是说啊我从耶路撒冷慢慢去做就其他弄，没有，神的工作是全地展开的。这里面用的文法一样的，他说你舍己就是背十字架，你背十字架就是什么舍己。我们看起来是两个动作，其实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，意思就是你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，意思就是你背十字架。当我们一看这个明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说原来跟从主就是两个一起做，事实上就是一件事情，不是舍己就是背十字架，不是背十字架就是舍己，同一个东西。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想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在看到这一节的前面第两个字是什么，我们看一下前面两个字是什么，于是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在这里面于是呢，在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前面有一个东西，我怎么样知道这一个什么叫做舍己背十字架。他说原来这里面提到了就是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到二十三节来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里面谈到了耶稣跟彼得的对话，这里面谈到一个事情，什么叫做舍己，什么叫背十字架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很容易就说我不喜欢舍己，不喜欢背十字架。因为我们有，就像我讲的，我们对走跟随神这件事情拿错地图了。跟随神是一件事，跟随神是有地图的，也就是神有给我们一个地图，在生命与生活当中里面给我们一个地图，我们下决心跟随神，从这边到旧金山去，到洛杉矶去，但是从这里到那里去我们有很多的不喜欢，那么神有地图给我们胜过这个不喜欢。这一个地图不对，是因为这一个人开车的人呢，对方向感没有认识清楚。他认为到这个旧金山，我们可以透过佛罗里达啊到旧金山去。他对地图认错方向，拿错地图了。 地图不对，因为在这里面彼得犯了一个问题。耶稣说我去那边的路是要经过怎么样受苦，要被杀，要复活，是不是这三件事情？他说我要去受苦，我要去被杀，我要复活。但是呢彼得说你不可以，因为彼得说我有更好的什么计划，我的地图是这样走的。但神说不是，这里面我们的地图跟神的地图不一样，这是世界观的问题，这是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观念，还是以神为中心的观念。这是一段不太容易走的人生路，但是里面看起来是受苦，看起来是被杀，但是彼得只看到前面两个，一个叫什么受苦，一个叫什么被杀，因为这都是很实际的东西。但是他有没有看见遗漏什么东西啊？大声一点，复活。弟兄姊妹，撒旦给我们的图都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模糊的，他叫你怀疑。今天圣经讲的东西都是真理，但我们成为圣经的文盲，我们不太读圣经，所以我们成为圣经的文盲。这个圣经的文盲是因为不读，另外一个我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是不是？还记不记得我们另外一个东西是我们查考圣经却怎么样，却不认识这圣经的主人。这是耶稣基督指责法利赛人跟文士的，他说你们读圣经查考圣经因为内有永生，但却不信我。所以读圣经的人不但要仔仔细细的读，不成为圣经的文盲，更要抓住那个重点。什么叫复活？彼得所看见感觉这个人生生命的路生活的路好像很辛苦，但却怎么样忽略了还有复活。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。第二个，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说什么叫体贴，我们就明白了，体贴绝对不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乃是以神为中心。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，他生命里面是平安的，是喜乐的，他生命里面是有把握的，是安全的。有的人会讲说哦，传道人没有安全感，其实传道人安全感是很深的，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知道呼召他的人是谁。同样的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什么耶稣以外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事实上知道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，有了耶稣，其实什么叫有了耶稣，对基督徒来讲，直接白话文讲，什么叫做有了耶稣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非常亲近，好像一个甜蜜的爱情一样，有了耶稣你就有了平安，你就有了把握，你就有了全能至高神在明处暗处的保护。所以第一个，什么叫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人的意思，原来其中就是我们的蓝图跟神的蓝图不一样了。我们的以自己为中心就没有办法跟从主。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了，其实这种例子到处都是， 就拿我来讲好了，我要工作辞掉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时候911之后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911之后经济是受到一些创伤，对不对？但是做金融界的人，你去看那几年是红利发最多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华尔街的红利是怎么算的？你们知不知道？有没有知道华尔街的红利是制度怎么算的？我就跟你讲啊，像我做经济预测，我所有的资料，联邦的资料，这个联准会的资料，永春大概知道，这些资料呢，我花钱，我们这个地方呢花钱买，我买的这些资料后呢，我做 modeling， 我做分析。分析以后出来的东西呢，我把经济预测定出来，而且我针对美国的一个 county 一个 county 一个 county， 就是说他所有收入里面最高的东西里面，我给人投资的计划，我给一些投资的策略跟甚至包括贷款的这些东西。所以2001年当金融风暴出来的时候，尤其是1998年这个这一个网络泡沫的时候，像我们压力是大了，但是我们做的经济预测呢，以前是10年，后来变成7年，然后变成5年一个循环。那么在这里面当中里面呢，慢慢的，我们最后发现说，我们必须要做短期经济预测，没有办法再提供我们的其他部门的策略上的要求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拼命的做各方面的分析 modeling， 做出来我们的资料，买来的资料，做出来的资料都是钱。任何一个部门，包括信用卡，包括贷款，包括投资，他们一用到我们的资料就要付我们的钱。那么谁做的，我就抽1%，你是1000万，你就红利给我1/1000，你就知道红利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华尔街的人他做事就是这样，但是他的资料出来的时候，你任何东西要引用全部是红利。所以2001年虽然是经济风暴，但是后面的表示华尔街人赚最多钱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件事情。但是你所看见的是华尔街911之后开始赚钱，还是911之后你对这个世界你有不同的世界观？这就是你的思维，你的地图是什么？我只要再做10年5年，我就可以提早退休了，我一样可以服侍神，还是我现在地图不对了，我马上要转弯，我到了低西，我开始往西走了。你的地图是什么？你的世界观是什么？所以彼得在这边，耶稣要直上十字架，他要把救赎的事情展现出来，他要把救恩展现出来，他要体贴父的心意。但是彼得说，只看到他受苦，只看到他被杀，却没看到他什么复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有奖赏的人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永恒的观念，你在地上就随着这些东西情绪起伏了，你就随着的东西你就失去了方向。你从纽约到旧金山80号公路，你就一下跑到加拿大去，一下跑到什么 Tennessee 去，你的地图乱了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这个于是让我们明白，原来背十字架跟这个舍己是连起来的，乃是世界观的问题，乃是你 什么东西你在乎的问题，推往前一推，原来我们的地图不对。再看二十一节，从此，看到没有？前面两个字，看到没有？二十一节，从此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念这前面几个字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。OK， 原来后面那个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你要跟从我，前面有一些细节，借着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。哦，这个从此又提供了一些线索。什么叫从此？是不是又回到前面去讲了？我们来看前面好不好，从十二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把它念到二十节好吧。来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言啊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是一个玄机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，但是在这个之前，他把他说他是谁，他说他是谁？是基督。所以跟从主这里面的焦点是谁？跟从的对象是不是？你跟从是不是要跟从一个对象？你跟从一个人的车子，对不对？那个车子去哪里就是你的什么跟从的对象。马太福音在这边要谈跟从的时候，是讲到焦点对不对的问题。刚刚我们讲到地图上，对不对？地图不对，对不对？焦点代表什么？这个焦点代表我的对象是什么？我今天要到旧金山，我从纽约市，我开车要到旧金山去，我这一路一直开到旧金山，我真走八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的地图是美国地图，对不对？我的地图拿到了，告诉我纽约市、旧金山、八十，这个地图准不准确？准确了嘛，对不对？地图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到的是一个特定的点，在里面跟一个人碰面，那个地方叫做天国，我要到天国要跟谁碰面？耶稣碰面。我到了，地图对了，但是我到了旧金山，我到了天国，我要找耶稣。我如果没有详细的地图，我可不可以找到他？还是不行。弟兄姊妹，跟从主，马太福音讲基督徒，你的世界观要改变。第二个，你必须要了详细的蓝图，你才有办法跟从主。所以什么叫世界观？你的世界观改变，世界观改变是改变什么东西？改变世界观里面最最最最的中心是什么？这里面马太特别写的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。该撒利亚腓利比是哪里？你都知道，是不是在犹太全地？ 稍微偏一点，撒玛利亚去了哈，那边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，很多外邦人居住的地方，不是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。耶稣到那边就好像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一样，我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。耶稣到了那边问了他们，他说人说我是谁，因为这里面都是什么呀，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人，他们说你的神是谁，你的神是谁，你的神是耶稣是谁，耶稣是谁，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。这个时候耶稣问门徒说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十五节好不好，来一起来念十五节，来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就这一节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你的中心点，世界观的那个最中心的点到底是什么，那一个给你详细的地图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走天路，从受洗觉知，觉知受洗开始，新生命开始，对不对？新生命一路走是有一个方向的，这条方向叫做荣耀的路，这条路名叫荣耀路，这条荣耀路，走在这条荣耀路的人叫做光明之子。所以在这条路里面，光明之子是因为有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带着我们走，所以走这条路的时候，这代表着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，有洁净的工作，神要洁净我们，神要预备我们。什么叫做神要洁净我们，神要预备我们？我上次提到了我的儿子，我做做父亲的，我在训练他做判断，他的怎么做决定，这是我在训练他。我用什么东西训练他呢？我用 一套系统价值观。所以我们真正要训练一个人的思维，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跟思维，是给他一个什么，是给他一个什么，大声一点，价值体系，是给他一个世界观。好的，所以马太在这边说跟从主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啊，而是怎么样，心里面怎么样，心甘情愿开始去明白什么更有意义更有价值，这叫成熟之路，这叫细部的地图。我们不能成为圣经的文盲，我们也不能成为自己的拦阻，我们需要谦卑到神的面前，神会用很多的生活的方式来预备我们。我上次提到了什么叫做天人交战，我上次轻描淡写过去，那我可以跟你讲，我最早的天人交战是信主大概3个月以后，前面2个月被叫去读经祷告，一早就起床，到了那时候慢慢明白这一个世界观，这一个价值体系，然后我就马上碰到一个问题，我的女朋友不是基督徒，我的女朋友就是丽丽，你很多人可以这样想的，就是哎呀，我信主是我的事啊，我的女朋友是我的女朋友啊，两码子事。后现代的人就是这样想，我信主到教会，奉献参加聚会， 这是我的事啊。我怎么样安排我的人生规划，我的事啊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常常讲两双重性格 double standing， 双重标准，双重国籍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没有感觉天人要合一，所以我们不会有天人交战。我信主是我的事啊，我受洗我的事啊，跟我女朋友什么关系？我们好得很啊。你会不会去想我可能会得罪神？你会不会想说我应该要做一个决定？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下次把那 一堆信拿过来，我那一个月没写，那一个月 你感觉啊，罗天佑是傻子啊，这叫宗教狂热分子。但我实在是感觉神在摸我的心，因为我信主是经过很多追寻生命尊严价值意义的过程，经过哲学的根基到信主的，所以信仰对我是又真又活的，所以我很痛苦啊。你们绝对，我的同寝室人跟我讲说，这是宗教狂热分子。但是那一个月，我经历到很多神的带领，我里面的挣扎有平安在里面，我的基督徒的生命一下就跳上去了。这叫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小看人生中里面任何一个价值观的冲突，在你家或在你心中所产生的东西，那都是使我们生命跳跃的过程。什么叫做跟从主？有这么一个过程。我想我用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。这段经文就是生命记32章10到12节，我们把它翻开来好不好？生命记32章10到12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10到12节。来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又如搅动因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的结论。把这一段经文背起来，这里面提到了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。我们经常在各样的难处中，有的人是身体，有的人是健康，有的人是儿女，有的人是丈夫配偶，有的人是父母亲，我们都有感情的。就在这样子一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环绕他，一起来念，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弟兄姊妹，神向我们应许，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，他仍然环绕我们，看顾我们， 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但是别忘记，神在旷野荒凉中保护我们，当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件事情。十一节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，接取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老鹰筑窝是怎么筑的吗？有没有知道老鹰筑窝是怎么筑的吗？它都是这样子哈，它去雕一些什么枯树枝，或者是一些干的荆棘，就老鹰的巢要有一个工程的啊，老鹰的巢不小的啊，要沉重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底下是什么树枝荆棘，他就把它这样堆起来，对不对？很重哦，也很坚固，但是怎么样，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你睡在树枝上舒不舒服啊？不舒服啊。然后他用怎么样，然后他去雕一些什么小石块铺在这个什么这个树枝荆棘上， OK， 那就把细缝就弄起来，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有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然后他才去怎么样雕一些什么枯草枯叶还有羽毛，怎么样，就铺在上面，席梦思睡床啊，这叫席梦思睡床。然后呢就可以生产了，就生了孩子，孕育，然后每一天出生以后，每一天喂他吃什么好吃的东西，然后吃完以后怎么样，老鹰小鹰怎么样长大了，长大以后怎么样，要它飞啊。席梦思床非常舒服，你们冬天叫你们的孩子 high school 的人要早起很困难，有的时候是不是啊？那么你叫他们飞，这些老鹰不太想飞的，这些小鹰不太想飞的，所以妈妈要怎么样，就像这里面讲要怎么样，如鹰搅动什么巢窝，这一搅动上面的什么东西，它不是轻轻搅动哦，哎，起床喽，起床喽，它把你被子翻起来了，所以它怎么样，它把你上面的什么羽毛什么枯叶枯枝全部弄下来，剩下什么石头，剩下什么树枝，所以这个妈父母亲叫孩子起来，把你整个被子翻起来了，你没有了。那这些老鹰小鹰怎么办呢？痛啊，舒不舒服？不舒服，干脆离开好了，就开始飞了。他飞的时候不一定飞得好，结果爸爸妈妈就在怎么样，你飞不完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他把你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最重要的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弟兄姊妹，跟从主，天父必尊重你，跟随神的日子，你会享受第十二节一切的应许在里面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，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将充满极大的能力，你的安全感知道建立在哪里。传道人的安全感是这样子建立的，所以不要说传道人没有安全感，他很清楚他的呼召，但是他所传讲的东西是从他安全感里面出来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 怎么样训练我们的安全感，也是同样的学习。所以我们当华人福音会的弟兄姊妹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人的时候，他传讲的基督不是空泛的救赎知识，而是他生命里面挣扎出来得胜的部分。我们低头祷告，结束，我们把这样子的讯息，你自己赏给我们的讯息，我们从心里面来感恩来领受。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直说话的神，你不只借着圣经说话，凡行你道的人，你就借着生命与生活来说话。我们深信你的话蛮有能力，我们再次在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里面来仰望你。特别在这个时刻里面，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名，我们恳求你医治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的身上，求你安慰的大能运行在需要安慰扶持鼓励的弟兄姊妹身上。我谢谢你，我求你照样照着你的应许，你亲自独自引导我们在天上地上在时间空间里面一切的作息，让我们的作息由你参与并且与你一同作息。愿生命与生活在你的作同在当中里面大大的蒙了恩典，等候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